学习阿毗达摩藏的其中一种作用，即是让后世的佛弟子们可以借由古德的智慧，能从不同的角度理解佛经中的教说。譬如在《居舍论》卷二十六末分别智评所提到的，即使根据有部的主张，修以习修跟德修，也就是现在修善有为法，去说明在圣典中提到修四念住乃至修八圣道这些善有为法，那不论是有漏功德或无漏功德，以现在修种种有为的善法，除了当下成就之外，也能够作为未来诸善有为法升起的条件。因此即使暂时不去以说一切有部根本教义所主张的三世十有法体恒存，不论是现在法、过去法、未来法的法体是实有的，姑且不论这样的主张，但是呢，以现在修跟未来修的观念，事实上也相当符合有情现在修佛所传授的种种世间乃至于出世间的有为善功德，皆能作为未来有为善功德升起的条件。另外有部也提到了所谓的对治修跟除浅修，这是在圣典中提到的修眼根修身根，眼根乃至于身根并不是属于善有为法，它虽然是有为法，但是本身的属性不能说是善的属性。那为什么契经会这样讲，有部也给予做说明。因此学习阿毗达摩的其中一种好处，即是可以根据不同宗派的个别理解，那么以自己找到觉得是合理、合乎于事、合乎于理的某种诠释的切入角度。好，那接着从《俱舍论》卷二十七，同样是《俱舍论》的第七品分别智品，在分别智品的第一大段是以实质作为说明的主要内容。第二大段如科判二，根据古德的理解，这是主要说明由智所承办的种种功德。在种种功德中，首先以佛，以佛作为切入的角度来说明，佛不共于其余圣者乃至于凡夫，由佛独自具备的功德。接着才进一步谈佛共于其余圣者乃至于共于其余凡夫的种种功德，以如注脚四括弧一普光的居舍论记所提到的，不共法即是佛独有的，不共二圣圣者乃至于凡夫，称为佛的不共德。根据有部的主张，根据有部的主张，如论文的第三行，不看科判的话，论文的第三行，初成佛尽智慧，即承办不共的十八种诸佛功德法。同样在论约这一段文的第三行， 唯于诸佛尽智时修，这是其余圣者，其余就是指二圣，不论是声闻的士果或者是独觉，其余的圣者所不具备的，因此称为佛的不共功德法。为什么特别强调尽智呢？可以参考本份讲义的140页以及148页，请先看到140页。佛所有的功德都是由离三界染完全究竟时所在当下的那一刹那所获得的。那当下的那一刹那即是指断了由顶第九品修惑进而所升起的解脱道，也就是佛的初心。那佛的初心以实质作说明，即是指尽智。这跟声闻的阿罗汉果是一样的。所有的三圣无学在初心第一刹那心的时候都能称为是尽智，都是设属于实质中的尽智。好，那因此在讲义140页科判 B 这段文首先提到，扣除掉佛之外，其余的圣者某些功德，那现在这边由于是延续上文，然后所以说有六种是加行而得，是加功用行才能获得的。那接着往下论文第三行，唯独只有佛在种种所承办的功德法中，不论是独自佛所具备的不共法，或者是共其余圣者凡夫的种种功德，佛所有的功德都是离染得。那离染，所谓的离染就是主要指断了所有的烦恼，完全断尽时，在初尽智时由离染故一切顿得。那顿得的意思不是说所有功德在那一刹那同时展现同时现行，不是。顿得就是指承办成就，那未必有马上拿出来用。那哪时候会拿出来使用呢？接着论文所说，后使随欲，欲就是意欲意念的意思，比如说要度众生啊，或者是遇到一些种种情况等等的，随佛自己的心念意欲，即能将先前顿得的一切功德法，那相对而言，遇到怎么样的需要使用怎么样的能力，遇到什么境界需要使用怎么样的能力，就随欲引其现前。所以佛的功德是在初尽智时，离一切染时顿得。那相同的叙述在讲义148页也有提，所以也可以翻到讲义148页，在科判 F 同样是在科判 F 论文的最后一行，佛于一切皆离染得，随欲现前，不由加行。佛的功德不是需要在成佛之后还要加功用行才能令其现前或者是承办，不是，而是在初尽智时顿离，在离一切染，那就顿得一切功德法，在那一瞬间那一刹那承办所需具备的圆满究竟彻底的种种功德。同样的，需要使用的时候随自己的心念 即可令其现前去利益众生等等，或者是对应相关的环境条件等等。好，再请翻回讲义101页。因此，为何在讲义101页这两行文都标示是禁制？禁制位或者是禁制时能承办这18种不共佛法？这即是与后文所提到的禁制时顿离一切，禁制时顿断一切烦恼。当然以佛而言也包含习气，由于顿断一切烦恼乃至习气，就能够通畅获得承办一切功德法。好，那至于不共的佛法有哪些，以有部的主张总共如论文所列出的18种，就论约的第一行这18种。那由于在圣典中没有很明确的讲佛的不共功德法的具体名目，因此有部有自宗所承认的佛不共功德法。那如黑板所列的在汉传中的2部大论，大智度论中于卷26有一大段文，都是在阐述龙树自己所认为佛的不共功德法应该是哪18种。虽然项目同样是18项，但是内容完全与说一切有部所认为的所主张的是截然不同。由于黑板上的空间有限，所以就没有明确的讲。大家有兴趣可以根据黑板上所提供的出处，在解释龙树菩萨所主张佛的18项不共功德法，是在出处的第一行，大正藏的25册247b-255b。那接着第二行的出处是对于迦瞻引尼子说一切有部所承认的佛18种不共功德法，龙树认为不合理，也就是目前在讲义101页以有部的立场所提供的实例是无所谓三念住以及大悲。龙树认为这不能称为是佛不共于其余圣者等的独有功德。那龙树菩萨有自宗的有自己的立点，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参阅。另外在黑板上也提供了瑜伽师地论，瑜伽师地论提到的佛的不共法总共有140种，因此内容是相当的丰富。在黑板上所列的这140项中的第二行有以红圈所圈出的4项，可以看出在有部所承认的18种不共功德法中，在瑜伽师地论也同样有案例。那甚至大家所常听到的佛在色身上的32相80随行好，以瑜伽师地论的立场也认为这是佛的共功德。那因此以不同的学派怎么样去理解所谓的不共其余圣者乃至于凡夫，这标准是依学派而不同。举个例子而言，相信大家都知道，甚至在佛的弟子中曾经有一位尊者被误认为，就远远的看被误认为是世尊， 因为他本身具备三十相，难陀尊者太庄严了。那因此为什么在人间也有类似佛的相，好，那像转轮圣王也有三十二相，可是为何瑜伽师地论却将这样的色身相好也列为是佛的不共功德？当然这就对于不共的标准应该怎么说明定义，学派有不同的立场。三十二相即使具备，但是没有非常的彻底，非常的圆满，非常的毫无瑕疵，那么这就与佛有差异了。所以当然佛是佛的色身相，它是最圆满的。比如说它的触属呢，不用靠现代的医美，不用把鼻子用得挺挺的，佛的色身庄严就是最好的一种象征。那因此要到佛的这样的一种程度才能称为是最好最圆满的三十二种色身相，这是其余的有情所不具备的。那可能从这样的立场，所以瑜伽师地论认为佛的三十二相也是不够其余的有情。好，所以怎么样去理解佛的不共法？基于标准定义，而学派就可以有种种异说。跟大家分享这些的用意是，也许有人已经有阅读学习过《大智度论》，龙树菩萨批评迦旃延尼子，也就是说一切有部所成立的这十八种的共法，认为，有部所立的这十八相不足以成为不共法。虽然龙树菩萨有龙树菩萨的切入观点、贫迫的立场，这边只是提供给大家说，如果把不共法的标准依不同的角度做说明的话，那是否就会呈现出不一样的结果？好，那接着请看，讲义101页的注脚是刮胡二。在《大毗婆沙论》提到佛的十八种不共功德中，有十五相对于利益众生，就是开眼圣教，引导众生离苦得乐，是有帮助的。但是十八种不共佛法中有三相，主要是展示佛的心境是与其余有情不同的，对于利益众生的直接关系是没有的。那这三相即是三念住。三念住的内容与本分讲义的117页会提到。他的理解就如《大毗婆沙论》本段文倒数第二行所提到的，佛对于弟子们有没有愿意去纳受佛的教示，佛不会有情绪上的波动，佛都是住于舍心，住于正知正念，不会因为弟子听话依教奉行，佛就有随之起舞而欢喜，弟子不听话违逆，那佛就担忧，佛不会因为外在的境界而导致有情感上、情绪上的波动，不会。这就是佛的三念住。这样的三种不共佛法是展现佛本身的程度境界与教化众生利他并没有直接的关联性，如《大 大毗婆沙论卷三十一本段文所提到的，对于说法是能承办，在十八种不共佛法中，唯独只有实力是无所谓大悲，这十五项是有直接关联的。好，接着从讲义102页以下，先说明佛的实力。实力其实就是十种智慧。第一力是胜于九力的总和，也就是说，胜于九力是依于第一力，处非处智力，而根据不同的所缘境等等所展现的九种差别。这样的认知或主张，在《大毗婆沙论》《俱舍论》以及《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等，都是同样的，都是同样的理解，都认为实力中处非处智力是总说，那剩余的九力是由第一力个别的展开，依不同的境界状态。状况而做的差别。好，那么在说明实力前，需要先修订一处。讲义102至103注脚11刮胡一引用大智度论卷24的说明引文中的最后一段，也就是在讲义103页附次的这一段文，在新的修订版会移到讲义111页的注脚25，这段文应该是要归类到讲义111页注脚25，同样是在《大智度论》卷24该段文。因此注脚的出处也需要做修订。原本是236C5-24，就会修订为5-20。111页注脚25，原本的行数是24，就会修订为是20。好，请先看到讲义103页，佛实力的第一力称为处非处智力。那处非处智力的本质是以佛的十种智为其体性。十种智就是在卷26所提到的，有漏的世俗智乃至无漏的九种智，这十智。把慧心所分成有漏跟无漏，世间的世俗智，还有出世间法类苦集灭道，当然他心智也分成有漏跟无漏，乃至还有净智无生智等等。所以意思就是说，处非处智力本身也是通于有漏，通于有漏就是以世俗智作为体性。那如果通于无漏呢？就是以实质中的其余九种无漏智作为体性的意思。好，请看到注脚12，处的意思是指称和道理相容易，称为是处。举例，善因感可爱乐的果报，造作善的，不论是有漏或无漏的业因，会招感世间或者是出世间可爱乐的果报，这是合理的，合乎事实，合乎真相。那非处即是非合道理，不相容受益。那善因感恶果，感苦果。恶因感乐果，这是必无是处，不可能 在现实情况发生的，因此就称为是非处。因此处非处就包含一切世间出世间所有的状况，通于一切法。所以如果有一种智慧能了达世间所有万事万物是否合乎于正确的因果关系道理，这样的智慧即称为处非处之力。那接着普光居舍论记引用众贤显宗论卷三十六所提的，知一切法自性功能理定是有，这是称为处智。知一切法自性功能理定非有，称为非处智。自性功能可以理解为即是对一切种种千差万别的诸法其体相用究竟是合理的或者是不合理的。由于处非处智力所缘境通于有情也通于无情，所以处非处智力即是与十种智皆不相违。但是如果只说明处非处智力，无法，就是后世的佛弟子无法去理解佛的智慧究竟可以依照怎么样的切入角度去说明。那如显宗论所说的恐于略说少功难悟，这是指后世的佛弟子如果只理解佛的智力，佛的实质就是以处非处智力做说明，这样的略说后世佛弟子是难以了解的。所以接着剩余的九力呢，就是由处非处之力在悉解而出，其余的业意熟之力乃至漏尽之力等等。接着请看佛的第二力，称为业意熟之力。根据俱舍论，当然这是以有部的主张为说明的依据，业意熟智力于佛的实质中扣除掉灭智以及扣除掉道智，以剩余的八种智作为其体性。为什么扣除掉灭智呢？因为灭智所缘境是则灭无为，是则灭无为。那则灭无为本身不属于业意熟的范畴。那道智，道智本身是缘取圣道，也就是缘取有为的无漏法。那业意熟本身虽然是有为的属性，但却不是无漏的属性。无漏业不会招感三界的意熟果报啊。所以业意熟智力，也就是能了知业意熟的一种智慧，因此在十种智中需要扣除灭智以及扣除缘取有为无漏圣道的道智。对于业意熟智力的详细说明请参考注脚十三。以注释文的第四行，业与意熟，如果从第一种角度是业为因意熟为果，如果更细微的分别的话，智类法前后刹那相望都能称为因跟果，同类因等有果，同类因等有果， 就是刹那刹那，以前为因，以后为果。那下一刹那的果又可以作为之后升起等流果的因。所以说刹那前后自类相望，皆可为因，也皆可为果，皆具备因，也皆能有升起果法的功能作用。因此业义手本身于四谛中通于苦谛所设法，以及通于极谛所设法，所以都是属于有为有漏的范畴。因此于佛的实质中以八智作为其体性，而扣除掉灭智，灭智原取的是则灭无为，所以不属于有漏有为的范畴，而且也需扣除道智，道智是原取有为的无漏法。好，那么在注脚十三底下的星号一，同样是根据《普光俱舍论记》引用众贤的《显宗论》卷三十六。其中对于业义手智力即有详细的说明，如引文的第二行，善分别如是类的业因，能够招感如是类的种种义手果报。当然业因也不是单一，佛法义因不能升起果法，一定是众缘和合，众因缘和合而招感果法。那对于如是类的业能够招感相对应的一手果，能够畅通无碍正确圆满的理解，成为业一手智力。如果进一步从另外一个角度做说明，也可以称为自业智力。自业智力的意思是，如是类的果是自所造业力所招感。这边的自是指有情自身，即是一般所谓的自作自受的意思。如接的引文就进一步说明，非妻子等所能与夺。这边的妻子，应该读成太太跟子女，自己所承受的，自己现世所承受的种种果报，不是妻眷亲属所能给予的，所能予的予就是给予，夺呢就是拿取的意思。你自身所拥有的，别人想要也拿不走，这就是现代人一般所讲的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你强求也拿不到，类似这样的。那如果现世以非礼的方式，比如举个例子讲，比如说贪赃枉法去拿一些贿赂什么的，其实贿赂所得的呢也是自身福业，过去福业所会招感的，但现世用错误的方式去取得，反而呢会让原本应该有的这种福乐的果报，反而没办法正常的去使用或享用。好，因此称为自业自利。第一种切入的诠释方法是自作自受的意思，其他人无法给予，自己所招感的业不是别人给的，不是其他友情给的，是自己过去所造的业因，今生才会得到相对应的果报。那再者呢，也不是其余友情能够强夺的。好，那这是第一种角度，从友情自作自受的角度解释自业自利。那第二种角度呢，如是类业必遭自果， 不可贸易，贸易就是改变的意思。始终的贸易跟现代化的贸易理解不一样，始终的贸易就是改变，改变的意思。好，那所以第二种诠释的方式就是某一类的因，某一类的业因一定招感相对应的果报，就像上文所讲的善因感可爱乐的果报，恶因感苦的果报，一定是相对应的。这也是自业自利的自的意思，自己的自，这个自的意思。好，在讲义的104页星注脚栏星号2，提供大毗婆沙论卷30说明佛的第二力。在大毗婆沙论所翻译的名相是称为业法集智力，那其中需要说明的是引文的第四行提到业法集智力为缘，非学非无学法，非学非无学法即是如果通泛的讲而言，非学非无学法包含了两大类的法，第一大类是有漏法，第二大类是三种无为法。这两大类的法都包含，都可以称为是非学非无学法。可是此中这一段文所提到的为缘非学非无学，主要只局限于有漏法。意思就是，如果将一切法分成学法、无学法，那第三类呢，即是称为非学、非无学法。那学法即是有学圣者所成就的法，称为学法。那无学法即是无学圣者，三圣的无学圣者所成就的功德法，称为无学法。所以扣掉学法、扣掉无学法，其余的在此分类标准中都归属于非学非无学的范畴底下。但是现在这段文更精准的讲，为缘非学非无学只局限于有漏法而已。那另外在本段问答中就做了对照，业法集智力，就是在俱舍论翻成业意守智力，与后文所会提到的佛的第九力死生智力都是缘业，那两者有什么差别呢？那如论文所表述的，一者是从因入果，那一者是从果入因。那进一步也提到，那对于无表业怎么能了知？论文也有给予做说明。接着请看讲义104页佛的第三力，称为禁律解脱等智、等持等智智力。这一些禁律乃至于等智都是定的同义词，如注脚14。禁律即是指色界的四根本禁律，那当然也可以包含禁分定。那解脱是指八解脱，八解脱在分别定品会有说明。那等持主要以三种三摩地，空无相无作做代表。那等智即是指色无色界八种定。那对于这些种种定法以及相关的功德，能够无挂碍 彻彻底底、清清楚楚的明了，即是称为禁律、解脱等持等智之力。那佛的第四力是根上下之力，就是对于有情的根性，能够彻底的了知，那才能应机施教，如注脚实物。普光居士论记引用显宗论卷36提到，佛能如实了知任何一位有情，能够获得殊胜功德的这种根性等级的差别，如此的无挂碍的智慧，即是称为根上下智力。接着论文有进一步提，那为什么只提上根下？那根性一般会分成三种品类嘛，上中下，那为什么不提中根？那其实这只是一种大要的分类啊。当然对于根性也包含中根也没有问题，那不说也不代表不知道，只是省略而已。那根明确的讲，如论文所提供的，可以以信净念定慧这五根做诠释，或者是以意根等等做诠释都可以。好，接着佛的第五力是称为种种圣解智力。那圣解的意思，根据注脚16，如果根据注脚16是指心所法，但是比较全面的讲起来，圣解佛能了知众生的千差万别不同的圣解意乐，其实应该主要着重在众生有情的意乐差别了。那将意乐称为是圣解，就是众生的喜好喜乐。当然，喜乐的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包含众生的好要跟不喜欢的，是什么？那这也对于佛能够适时的去应化众生，也是有息息相关的。好，那么第六种称为种种戒智力。戒的意思，如注脚17引文第二行，诸有情类前际无始朔习所成的自性随眠诸法性，这三种都可以包含在种种戒的戒的范畴。如论文进一步讲，此中戒与自性随眠法性是同义词，名称虽然不一样，但是含义指涉的是相同的，也就是以戒这个字词包含了自性，自性就是有情的志向或性情，比较更深层的对应于第五种的圣解意乐而言，这个自性是更为深层的。那随眠当然就是指内有情内在的烦恼等等的。那除了有情的更深层的这种性情习性以及内在的烦恼之外，那还有种种法的属性也都包含在这个戒的这个字词里面。好，那接着请看讲义105页，佛的不好意思，104页还有最后一行没有提到。论文接着提 从第三力乃至第六力这四种佛的智力，都以佛实智中扣除掉灭智，其余的九智作为其体性。同样的理解方法，因为灭智是缘取则灭无为，不论是第三尽解脱等持等智智力，第四根，第五有情的意乐喜乐，第六有情内在生成的习性等等，这些内容都不是则灭无为。所以这能够了知上述四相的智慧，都不可能与灭智有关，因为灭智只缘取则灭无为。所以佛的十种智中需要扣除掉灭智，以其余的九种智作为以上四种智的体性。好，那接着请看讲义105页，说明佛的第七力。称为片去行智力。接着论文解释，或生嫌此亦有恶徒。或生是指在寄送，也就是讲义102页，大家可以翻到102页。送曰，送曰，这一行如果算第一行的话，那么底下的第四行，讲义102页，宋曰算第一行的话，底下的第四行，片去九或十，所以讲义105页论文解释佛的第七力片去行智力，先说明寄送中为什么出现或这个字词。或这个字词表示片去行智力的体性有两种，可能是九智，也可能是十智。那什么情况片去行智力是以佛的九种智作为体性呢？如果片去行智力的所缘境是只缘取能去，这种情况就是以九种智作为其体性，扣除掉灭智。那如果片去行智力除了缘取能去的因，也包含缘取所去的果。论文是一缘一的意思，也就是也兼含，所以包含了能跟所，能去的因以及所去的果。如果能所都包含的话，即是以十种智作为片去行智力的体性。好，那根据这一段文的说明，如注脚二十，首先引文的第二行解释为何称为片去行。一切有为法，都有其对应的果法。一切有为法作为业因，作为因，都有其会衍生的相对应的果。当然不是必然性，而是说容许啊，容许会有衍生相对应的果，不论是六因中的哪一因，比如说尤其范围最广的就是能作因嘛，那么都有其所对应，容许可能会升起，不论是直接或间接的升起 引发的果法，所以称为片去行。因此佛的第七智力呢，即是对于这一切诸行所能片去引申的果法都能如实的了知，所以称为片去行。那进一步解释，如果所了知的对象这诸行只着重在能去而不包含所去的果，那么因此呢，就只以九智扣除掉灭智。那个引文中的前解九智除灭，这是除灭智，扣除灭智。那进一步普光的解释是说明，准此所去果为是灭。那所去果为是灭，这个灭智是指则灭无为，是指灭谛。前后两个灭所指称的对象不同，前面的除灭的灭是指灭智，后面后下一句话所去果为是灭的灭是指则灭无为，是指则灭无为。前解即是对应论文的第二行，但缘能去为尽。后解实质通知因果。进一步引用显宗论卷三十六，第七力是如实了知生死的因以及生死的果，以及能够了知尽道。尽道是指能尽生死的道，所以生死的因果，这即是有肉世间的极跟苦，极地跟苦地所摄。那尽道呢，即是指能尽生死的，以无肉圣道做代表。那尽本身即是包含则灭无为。好，那在这一段普光的引文中，我个人觉得可能需要商榷的是所去果为灭，意思是指如果论文的第二行说明片去行智力但缘能去为尽，是九智为其体性扣除掉灭智，那么普光论记从本段论文的叙述推演出，因此根据这一行的论文可以理解引申出所去果为是灭。我个人觉得这样的说明可能不是那么精准，为什么呢？因为在九种智之中，其实包含了苦智，对不对？苦智为什么称为苦智？也就是能够了知苦，称为苦智嘛。就像灭智为什么称为灭智？因为能够了知灭，能够了知则灭无为，所以称为灭智，对不对？所以能够了知苦，苦的意思就是苦地所设法。那请问苦地所设法为什么称为苦？苦地所设法，也就是代表世间有漏的果法，称为苦地所设法，对不对？所以既然九智中包含的是有包含苦智，所以它也是一种果法，只是不是只是是世间有漏的，而不是出世间无漏的果离系果。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根据但缘能去为尽而推演出所去果为是灭，我会觉得不是那么合理。因为严格讲起来，一切有为诸行，一切诸行其实包含了有为中的有漏跟无漏，对不对？善有漏的或者是染污的诸行，就是不善的， 以及善有漏，会招感世间三界所系的，不论是苦或乐的果法。但是如果诸行中是无漏的，虽然不是生起，不能用生起无为，则灭无为，不能用生，而是说借由无漏圣道生起离系德去证得则灭无为，这是有部的一种诠释方法。所以所去的果法基本上应该包含了两大类，也就是苦地所摄世间有漏属性的果法，以及出世间在四地中摄属于灭地的则灭无为。所以我个人觉得所去果为是灭，这样的叙述其实不是那么的合理，而反而是应该要倒过来说，如果但缘能去为尽，以这样的先决条件，所以片去行智力是需要扣除灭智的话，那么根据这一行的标准，灭为是所去果。大家会觉得说，所去果为是灭，灭是所去果，两者不一样吗？是不一样的。如果以写出来的话，用文字的表达，意思就是，根据第一种说法，是以九智为体，对不对？九智为体中也就包含了有苦智，苦智。那苦智所了知的对象，即是苦地。那苦地的意思，即是指世间果。对不对？好，那因此九智中需要扣除掉灭智的意思，因为灭智所了知的是则灭无为，是则灭无为。那为什么要扣除九智？因为如果说片去行智力是能去作为其所缘境的话，但是则灭无为，它是离系果，它不是作为能去的诸行嘛？它不能作为能去的诸行。所以从以九智为体性的话，代表对应于所去，所去是指什么呢？那如果根据普光的说法，那么所去应该为是灭，为是则灭。那我个人的理解是说，由于九智中包含了苦，包含了苦智，那苦智所了知的即是世间的果。那以苦地本身而言，它也是一种果。那果本身当然就是由世间的诸行所去向的一种果法，所去向的果法。所以所去的果法，它本身也有可能会进一步引申作为其他果法升起的条件，这就有点像我们一般会说明惑、业还有苦，那招感的果报中也有可能作为 轮回祸业苦的引申引发的条件。那同样的，我们有情所获得的于三界所系中的这些果法，也能够作为能去，也能够作为能去。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因此如果按照普光讲的，前解九字扣除掉灭字，所以可以推论出所去果为是灭。那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诠释，倒不如说借由但缘能去为尽，所以能够了知灭本身为是所去果。灭本身为是所去果，所以如果只缘能去的话，灭就不能包含在第一种理解的范畴，因为灭为是所去果嘛，所以当以能去作为所缘尽的时候，基于这样的理由，所以才需要把灭字扣除，因为灭为是所去果。那这是第一个前解，第一种解法，只缘能去，所以不可能包含了灭字。那为什么不能叙述所去果为灭？这就像我刚才讲的，因为九字中包含了苦字，那苦字所了知的对象就是世间果法，世间果法也是所去果之一，只是在能去骗去行自力中，以能去作为所缘境的时候，这样的世间有漏的果法也能作为之后果法引申的条件。所以从这个角度，这样的世间有漏的苦地中也能作为能去，也能作为能去。好，因此站在我个人的立场提供给大家参考的就是普光这一句话的叙述，我的理解会理解为灭为是所去果，会比较合理一点点。好，那么我们第一节课就先说明到此，休息到8:10再继续第二节课。